警方通过调查发现，从锦州站登上 K641 的共有257名乘客，其中男性159人，女性98人。依靠这257张健康卡，警方对16节车厢的每一个人进行了排查。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警方不仅要对照每张健康卡的人名、电话、地址，还要寻找到相应的那个人，了解他6月13日前往沈阳的原因，去往沈阳后又去了哪里，以及最重要的是6月11日那天晚上做了什么。很快，一个名叫刘洋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个刘洋之所以引起警方的注意，是因为在这257个人中，只有他留下了假地址和假电话。如果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会留下假的信息呢？但信息是假的，又怎么寻找这个刘洋呢？警方猜测，这个刘洋此前会不会也乘坐过 K641 呢？于是他们查询了前几个月的健康卡，发现刘洋这个名字果然多次出现，每次都是早上去沈阳，晚上回锦州。警方认为刘洋大概还没有料到警察已经摸到了他的行踪，近期必定会再次乘坐 K641， 一旦他再次上车就必须填写健康卡。警方征调了省公安局的笔迹鉴定专家，专门蹲守在检票处等待刘洋的出现。果不其然，写着相同笔迹的人再次出现了，只是这次他在健康卡上填写的名字不是刘洋，而是朱旭。没话说，先拿下。连环杀人案件就此告破，连夺两命的凶残歹徒就要落网了吗？高兴劲儿还没过，民警们的心头就被浇了一盆凉水。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叫朱旭的人经过受害者的辨认以及行踪调查，并非凶手，因为他没有作案的时间，不在场证据十分充足。之所以要使用假名坐车，根据朱旭的交代，只是为了逃票而已。他是个药品推销员，每日需要往返于沈阳与锦州之间。为了省点钱，他特地找了铁路系统的朋友，借了刘洋的铁路工作证，这样坐火车就不用钱。千辛万苦抓了个逃票的，大失所望，打击士气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线索又断了，案件再一次陷入迷雾之中。现在摆在锦州警方面前的是两起凶残的入室凶杀案与仿佛抓不到任何尾巴的凶手。锦州市内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每个小区几乎每个楼门口都会安排民警蹲守。民警不仅把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背得滚瓜烂熟，还随身携带手机方便联系。火车站布置了24小时监控的摄像机，也有民警巡逻，专门对小个子男人进行排查。但是即便织出了如此一张大网，却仍然网不住那个狡猾的凶手。警方知道如今唯一的线索就是那部消失的手机，看来只有再次从手机信号这条线索着手。这次警方锁定了沈阳南站昆山路附近一个二手手机市场，于中仙手机的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里。警方开始一一排查市场里的手机商贩，很快便找到了，是在一家老板姓蒋的手机店里找到的。蒋老板很配合，幸运的是他的记性也很好，虽然每天来往店里的人很多，但他却对那个卖手机的中年男子印象颇深。他记得那一天这个男人拿着手机走进店里要卖，蒋老板给了个价格，那个人不太满意就拿着手机走了，但很快他又回来了。蒋老板回忆说，他磨叽了半天才成交的，因为男人的去而复返 蒋老板的记忆才那么深刻，才可以清晰地描述出他的长相。年龄在40岁左右，1米7以下，中等偏瘦。蒋老板还特意提到，他长相有点老，皮肤黑黑的，很像那种下岗打工的人。警方眼前一亮，这和陈秀刘真对凶手的描述基本符合。而且这时候，警方决定抛开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不再被刘洋误导，重新对 K641 的257名乘客进行排查。有了如此清晰的描述，警方最后筛选出了13名重点嫌疑对象，他们全都符合年龄在40岁左右，身高在1米7以下，体态偏瘦，皮肤有点黑的条件。更有利的是，警方特地把蒋老板从沈阳请到锦州，协助辨认犯罪嫌疑人。13名犯罪嫌疑人站成一排，出现在蒋老板面前。蒋老板一个个的仔细辨认，很快就指着其中一个人，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他，卖手机的就是他。这回有人指认，总该破案了吧。但警方吸取了上次假刘洋的教训，没敢松口气，而是立即将这个人列为重点对象，马不停蹄地进行调查。但结果仍旧让人大失所望，这个人既没有犯罪的时间，也没有犯罪的证据，只靠蒋老板的辨认，不能作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唯一证据。怎么办？站在警方面前的13名嫌疑人之中，究竟有没有那个残忍的凶手呢？此时，距离611案件发生又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按照前几起案件发生的规律，凶手可能又要出动了。那几天，民警们精神高度紧张，时时刻刻都在担心接到报案电话，说又在哪儿哪儿发现了新的死者。但最紧张的日子过去了，没有新的案件发生，这让民警们大为振奋，因为这也许说明凶手受到了影响，改变了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他们此前的工作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逼近了凶手，让他感到了压力。也许凶手就在这13名重点对象之中。警方信心倍增，决定对这13名重点对象进行测谎仪测试。测谎专家一共设置了7道题目，其中12个人都成功通过了测试，只有一个人三次测验都表现异常，这个人叫许贵柱。